十一章三十一节开始讲到耶和华所行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跟前面所做的非常关系密切，就是神把他的灵降下来在神的儿女身上，在神的仆人身上。当人领受了神的灵的时候，人就说出神的话，人就可以成为神的仆人，和摩西一同来治理。神的灵丰丰富富的降在七十个长老的身上，但是在三十一节开始说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他这个作者在这里一定有他很奇妙的意思，我们看不出来。但是灵和风和气息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在前面讲到神把他的灵交在分享在那些长老的身上，于是长老就成为神的仆人，跟摩西一起来治理。在这里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你也可以说神把他的灵，我们中文在这里当然就是说把他的风吹过来，神的风吹过来，神的灵吹过来，神的灵降下来或神的风降下来，这都会产生很奇妙的结果。你记得在最早的时候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神的风或者一阵大风吹过水面。在以西结书讲到说有骸骨被风吹过了以后就复活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神的灵临到骸骨的身上就复活了。我们不把神的道和神的灵分开，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我们的确看到神的话也好，神的灵也好，神的各种恩典和作为也好，临到这世上的每一个人身上产生的结果会不一样。你记得耶稣在讲撒种比喻的时候，同样是神的话撒在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哎呀，我们只能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愿我们是被他拣选怜悯恩待的，让这世界上一切神的作为，不管是比较强烈直接的讲道或者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得大的益处，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有主的心，而不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因着我们心中的不信和顽梗产生像好种撒在坏土上的结果一样，也产生像圣灵浇灌下来结果有人欺哄圣灵，有人用钱要买圣灵的恩赐那种坏的结果。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是一个能够领受的。在民数记里你一直看到一个越来越可悲的事情，就是民数记应该是神的百姓成为大军队进去得神给他们得为业的地方，他们离开了西乃山开始像一个军队一样往前走。可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开始讲他们往前面走的时候，他们开始不像一点不像耶和华的军队，像一群耶和华的悖逆者。他们的悖逆跟我们的悖逆也没有太多的区别，我们的悖逆大概常常都是从肉体的情欲开始的。各位，我也讲过多次，肉体的情欲并不是坏东西，虽然圣经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用法好像不好，但是因为我们的欲望、食欲、性欲和各样的欲望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就肯定它是好的。它的不好在于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欲望放在神的权柄和慈爱之下。以色列人有应该成为上帝大军以后，你看到是很败坏。各位，这个还是要跟你的跟我们讲到的复活连在一起。你要想到耶稣的死亡、十字架的羞辱， 那复活才是显出他的伟大和不凡。你要看到这世界的罪恶，你自己的败坏，你才能知道上帝的恩典有多么丰富。在前面我们没有讲的就是摩西都想死，因为在治理这一群军队的时候，军队的悖逆让他无法活下去。军队悖逆的原因就是他们要吃肉，他们要吃大量的肉，连摩西都很怀疑，我哪里能够给他们这么多的肉吃。耶和华说，我的膀臂没有缩短。于是在31到35节，你看到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风，那里来的灵，来的奇妙的作为，给的就是极丰富的肉。哎，各位，神给我们很多肉吃，这不是一件罪恶的事。神给我们美丽健康，给我们权力，给我们知识，给我们学问，给我们金钱，给我们各样文化文明，还有教会里的兴旺。各位，我一再讲，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凡神管的也都是好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不管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罪恶，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算神有管教和刑罚，当领受的人或波及的人愿意信靠主，就都非常的好。可是当神赐下很丰富的东西的时候，任何一个东西领受的人不是去感谢，不是去赞美，不是去领受，为了来服侍神，那么我真的要说，弟兄姐妹，当神给你金钱的时候，金钱会害你；当神给你美丽的时候，美丽会害你；当神给你权力的时候，权力会害你；当神给你大鱼大肉的时候，其实你也知道会害你，对不对？胆固醇过高嘛。但是这里你看到真是很悲哀一件事，就是神的确赐下极大的丰富。这个丰富，你当然是神那里的风吹来的，你也可以说神的灵降下来的。是以色列觉得没有，他们宁愿回埃及也不愿意继续往前走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么多的肉好吃。神能给吗？他在旷野能够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荒凉之地设摆筵席吗？他能做到。但是有一个很悲哀的事，各位，你可以求神给你金钱、学问、能力，这些我想我们都很希望有这些，但为什么神常常不给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心，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常常变一个口头禅。我觉得教会里常常最重要一些信仰都变成口头禅。圣经是神的话，那是一个口头禅。哦，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那是一个口头禅。主耶稣至高无上，那是一个口头禅。我们的神满有慈爱怜悯，是一个口头禅。所谓口头禅，意思就是说，我们说一说，表示我们还信耶稣，其实我们觉得至高无上的是权力，是金钱，是性的满足。我们常常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是那些物质的东西，但说出来不太好意思，所以我们要先讲出一些反攻大陆这一类的那个口号出来。当然现在已经不喊这种口号了啊。我们真的觉得神是这么美好，这么绝对吗？常常这些绝对的真实是借着十字架，也就是其他赐好的东西一个一个被主剥夺掉、剪掉，逼得我们不能不单单依靠上帝。我们是赤裸的，我们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我们是在死角，我们甚至已经是死了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始终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们抱怨抱怨抱怨了，然后神给他们了，他们始终没有归向那位上帝，他们没有先求神的国和义，他们也没有始终在借着神给他们这些来荣耀上帝。摩西和以色列人都有怀疑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感谢主，感谢主，摩西有怀疑的时候，这好像有点幸灾乐祸，不大好哈。希望伟人有一些倒霉或者是不好的地方，有一点污秽的形象，我们不应该这样想。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的确像雅各书上说的一样，以利亚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摩西也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事实上耶稣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也有一样的性情，一样需要依靠神。 摩西也怀疑，你能给这么多吗？我真的要死了，我没有办法照顾这些百姓。百姓也说要死，我们不要继续走这条路。他们在死亡里面，他们在绝望里面，他们在怀疑里面。于是耶和华就让他们看到，耶和华可以给他们多丰富的东西。你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看到，耶和华的风一吹来，可以吹来灾害，也可以吹来把灾害吹走。你在以西结书可以看到，耶和华的风吹来可以叫人复活。你在启示录也可以看到，耶和华风吹来跟约拿书一样，耶和华的风吹来可以降下大灾难。那我们台湾经历台风就是很明显，那也是神的作为，也是神的风。在这里你看到，我真的有点想到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尤其第一章讲到什么，有一个字眼就在形容耶和华的丰富。耶和华实在太丰富，神给的救恩，神给的智慧，神给的能力是这么丰富。这次神给的肉是这么丰富。哎呀，有人也真希望，我们今天不大稀罕吃肉了，神如果给我钱也这么丰富就好了。一阵大风吹来金条，当然那个风要够大才能把金条吹来，因为你不大相信纸钞。耶和华把鹌鹑从海面刮来，飞散在银边和银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约有两轴。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在银的四围。各位，这我们不去讨论了哈。如果照字面来看的话哈，这真是我们中国讲过的酒池肉林啊。肉已经成了树林，肉已经成了一大片。因为摩西说过这句话，耶和华能给这么多吗？就耶和华就让他看到有这么多的肉，那以至于很多解经家说不可能，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鹌鹑来啊，走两天的路啊，通通都是这个燕窝吧，因为今天鹌鹑对我们来讲不稀奇的，燕窝还有点稀奇。百姓是大吃，我再要说啊，大吃不是坏事，你可以在圣经里讲到大吃的祝福。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从伊甸园就开始，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除了那一颗以外通通可以吃，非常的丰富。你再看到大吃大喝的丰富，在形容所罗门荣华的时候，哇，那也是，那个真是吃的多的不得了，现在满汉全席根本不能比啊。然后你再想到大吃大喝，以色列在旷野其实天天都大吃大喝，因为他们总共有200万人，200万人开席开200万人，然后这不得了的。我不知道餐饮业的人到那边如何来摆设这样的筵席，但是神给他们40年，而且他们不需要任何的耕种。更大的大吃大喝是在旷野那一次，也是在旷野，就是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单单是成年男子就是5000人那一次。还有大吃大喝，耶稣说将来在天上的宴席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有丰富的筵席。当然筵席里面大吃大喝也有极其恐怖的大吃大喝。在启示录和以西结书都有讲到说，最后神的仇敌会成为大军队，要集中在一个地方啊，哈米吉格顿，那极多的军队要在那里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就在那里被消灭。消灭的时候，天空的飞鸟会来吃壮士和马的肉，吃也吃不完。那个筵席在启示录就跟羔羊的婚宴常常连在一起，那这个很触目心惊，一个是很残忍的流血，一个是满汉全席放在一起，在提醒我们一件事：神同样一个作为可以产生极美好的结果，在那信主的人身上产生极美好的结果， 也可以产生极坏的结果在那不信主的人身上。我喜欢举的例子是红海的分开，那是一个大神迹，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但是红海的分开也让埃及所有的军队被淹死。你要再讲一个同样一个作为可以产生极可怕的结果，就是主耶稣的再来，是极可怕又很可爱的。所有他的儿女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欢乐无比，因为那是羔羊娶新妇的日子，我们非常欢喜。但那一日也是报仇的日子，对不信主的人来讲，耶和华的风把鹌鹑刮来。当以色列人想到的单单只有食物的时候，当你想到的时候单单只有这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本来都是很好，当你想到的甚至单单只有教会的兴旺，我今天讲到能够得到多大掌声的时候，各位，那是很大的祸患了。愿我们每一件事是被神的爱激励，想到神丰富的慈爱和怜悯，归荣耀给神。你可以有悲有喜有乐有兴奋有难过，这些情绪都不一定是坏的，可能非常好，但是愿这些情绪都在对神的信靠当中。以色列人真是用我们水浒传里的话，他们想吃肉想到嘴里都淡出鸟来了，现在这么多鸟来了，哇，高兴哦，抓哦，那不是要去抓这些鸟啊，那鸟就跑到他们手里去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电影，这老电影的可能你们当中很多人没有看过，希区考克导演过一部片子就叫 The Bird， 哇，那好恐怖，到处都是攻击人的鸟啊。那这不是攻击人的鸟，这是被人攻击的鸟，一大堆最好吃的。当然今天鸡肉大家也不是那么喜欢吃，我说你把想成燕窝吧啊，最贵最好吃的一堆，他们几月不知肉味，不知这么好吃的，现在多得不得了，丰富的不得了，神的丰富可以丰富到像海边的沙一样丰富，但是神的灾难也可以大到像海边的沙一样。他们可以说是吃饱而死，他们撑死，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人的之心的人。我们不知道，圣经讲的非常简单，我们只看到一个丰富的筵席，肉多到不得了，那么多的腌肉，熏鹅、熏鸡、茶鹅，反正你能想到的所有的飞禽都有。他们死亡埋葬，我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埋了多少人，也不知道最终的灾殃是什么样的灾殃，但这是在非常欢喜的时候产生的，又好像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以色列人在非常欢喜的吃逾越节的晚餐，准备走入自由的环境，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也是埃及人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时候。哎呀，各位，太多了。你知道圣诞节也是这个日子吗？你知道耶稣降生的日子虽然不是刚好那24小时，但是圣经也把它连在一起讲，是非常欢喜的日子，天使天君都欢喜，也是嚎啕大哭的日子。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一天是希律杀婴的日子。我只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不管我们经历是台风，或者经历洪水，或者经历生日快乐，或者经历喜事，我们能够信靠神，神给我们祝福。 让神给我们的饥饿和神给我们的饱足都让我们灵里饱足。以色列人在这里讲到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肉体的情欲，他们想吃。下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罪恶，各位，这都是耶和华的军队要准备进到迦南地，可是你看他们真是烂到骨子里了，从核心的领导阶层开始。我们自己不也是这样？你看看耶稣在坟墓里的时候，有哪一个门徒表现的是像样的？耶稣在被卖的时候，有哪一个门徒表现的像耶和华的军队？但是我们在这里赶快还是要讲出正面的，就是神是得胜的，神会拯救我们，即便我们是这么软弱。在以色列遭遇这么大的灾难和耶和华的震怒之后，我们看到领导阶层的人没有醒悟，我们看到他们也在堕落当中。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这段经文实在是叫人也很悲哀，各位，再次这个复杂的背景叫我们很难过。家里面会吵架，会嫉妒，婆媳姑嫂不和，这都有。但是在这个情形，在摩西的家里，我们就特别的难过。我再一次说，这是所有的刀口对外的时候，这是上帝要施行奇事，是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然后要开始的正面的得胜的行动。然后前面有灾难，有他们贪欲贪吃。耶和华大军是什么大军啊？跟蝗虫一样。耶和华大军是什么大军啊？是一群贪食好酒的大军。耶和华大军是天天只想到吃的这种大军队。军队要能吃苦耐劳，要能打仗，他们不能，他们成为耶和华击打的对象。军队的领袖应该想到的是荣耀，胜利的荣耀，他们想到自己的荣耀。如果上面我们讲到的是眼目肉体的情欲，这里就是今生的骄傲。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个是指摩西原来的妻子希波拉死了，还是他新娶了一个，还是这就是那件事情？只是那件事情一直让摩西的妻子和他的姐姐有很多的不和，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大知道到底是这是一个新的事情还是一个旧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米利暗在这里表现出他极大的不满意，他不喜欢这个样子，他不喜欢他的弟弟娶了另外一个族的人，古实女子为妻。我再一次说，这不知道是摩西的第一个妻子还是第二个妻子，是两件事，是一件事情还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古实女子，你就可以看到，人真的有很多的不幸啊！哎，我们中国人其实种族歧视的观念不下于西方人，常说白人种族歧视，我看我们也不多让了。我们如果知道自己儿子 古时女子，圣经上讲，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肤色，豹岂能改变他的斑点呢？黑人。哇，你儿子说啊，妈妈，我交了女朋友，跟他结婚了，寄相片是黑人。我也不敢说你会，哎呀，欣喜若狂，记得那个《谁来晚餐》那个电影吗？如果你的女儿要嫁一个黑人，就算他是奥巴马，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很高兴。我们不要笑任何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种族歧视，我们都有自大，我们都有自私，我们都有自我中心。当然他可以加很多的理由了，我们这不是种族的问题而已，我们对摩西的不满意是信仰的问题。以色列人将来到迦南地不是不能跟其他人通婚吗？怎么摩西你现在就开始不纯洁了？各位，这些事我们再一次说，圣经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背景叫我们说摩西娶这个女子是对还是不对，是耶和华喜悦还是不喜悦。不过从我们所看来的所有的经文来看，应该不是什么罪恶的事情。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妻子有什么不敬，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古时的女子，或者就是前面的那个曾经跟以色列人一起同甘共苦的，是不是一个人？不管是不是一个人，我们没有看到他任何对以色列人的不敬的地方。他非常可能像路德一样，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很跟随以色列的神。但最重要的是，尼利亚和亚伦就毁谤摩西，毁谤摩西，觉得摩西不够纯洁，觉得摩西不够好，或者说倒过来讲，觉得我们也够好，我们做事为人思想，不管是恶意的贬低别人，或者刻意的高抬自己。贬低别人就是他那种人也能做牧师吗？那我也可以做了。或者高抬自己，我这种人讲道不是比牧师还讲得更好吗？各位，我也不是光讲牧师，我觉得所有的人，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职分，圣经上讲在上执政掌权的不要毁谤，民间的官长不要毁谤。我想我们对任何一个有权柄的人都不毁谤，我们绝对知道他们中间很多罪恶嘛。这做官的，做父母的，做领袖的，哪个不是堕落的？我们都是堕落的。那么就算做乞丐的也是堕落的，乞丐中间恐怕也有等差了，有的是丐帮帮主嘛，不是吗？也是有罪恶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心里，即便我们在责备人的时候，或者我们应该责备人的时候，提出批评的时候，我们没有自义，我们没有自大，我们没有自私，我们是为着别人的好。这里啊，我又要说，恐怕是一件好事造成的坏事。你可以说所有的事都是好事造成的坏事，因为所有的事都是神在带领，但是因着人的不幸，因着魔鬼的搅扰，常常变成坏事。但是我们还是说，即便这个罪恶世界一切不好的事，最坏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是在神的旨意和人的信靠中可以成为极大的祝福。这件事可能是一件好事造成的，这件事可能影响到后面。什么好事造成的呢？就是在民数记十一章，摩西求死啊，因为他管这些人太累了，他没有力气。神在之前就已经提醒他，解决之道是要有千夫长百夫长，叶陀罗提醒过他，生命记第一章也讲过，就是摩西知道，但是他大概是责任感太重，什么事都要一个人扛，所以就总是一个人在做许许多多人事，不能分层负责，以至于他太累了。那么在十一章里面，神要解决之道就是说，那我把降在你身上灵分给其他的人，让其他人也有神的灵就能够管理，其他人有神的灵就能说话，说话和管理连在一起，说话管理跟神的灵在一起。旧约新约都是这样，包括那个管理饭食的人，包括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说话啊，说话有管理的因素，也有这个传扬福音的因素，不管怎么样都是教会所需要的。那么在十一章后来圣灵就降临下来了，降临下来就有七十个人也 领受到圣灵。然后你不要忘记，在西乃山之后，以色列也开始学习神的话，有神的话，有神的灵，这个人就可以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就会有一种想法，如果你是你那个罪恶的本性不被约束的话，彼可取而代也。什么意思？如果你懂了一点圣经，经历了一点圣灵的工作，你慢慢就会觉得，哟，这个人讲圣经并不比我讲得好，这个人身上圣灵的工作并不如我。你看，这是好事。好事在我们的罪人身上可以产生坏的结果，不是那个事不好，不是圣灵不好，不是懂神的话不好，而是我们会骄傲。这真是麻烦。神给你的任何一个恩赐能力都会叫你骄傲，会叫你嫉妒。在十一章里面，当圣灵降下来有两个人没有来的时候，约书亚就嫉妒了。这两个人后来有没有就和摩西的姐姐一样，就开始觉得我们以前觉得你唯我独尊，都听你的，不大对。哎，现在是信徒皆祭司了，大家都有圣灵，都可以说话。各位，不仅是米利暗和亚伦这样说，到后来可拉党的悖逆也是这样，那都不是说要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成立异端，都不是，那是要好意，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做主的工作。但在这好意里夹藏了自己的权力名位的欲望，以及对别人的嫉妒。求主鉴察光照我在服侍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有没有这种欲望，有没有这种私心，有没有这种邪情私欲。哎呀，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神学生需要被教导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菲律宾我碰到菲律宾一个神学院，哇，他这几年等于有点败部复活，因为以前学生很少，那么中国大陆开放，他们现在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海外神学院中国大陆神学生最多的。他们那个负责的一位长老几乎每年都要请我去，那我都不想去，因为哎呀实在太远了，太远太远了，不想去，不想跑那么远。这冠冕堂皇的理由哈，可能我也觉得前代会不会觉得那些来的人程度不够高啊，或者人不够多啊，或者他钱给的不够多啊，可能都有哈，我不敢讲，不好意思。这次一听，哇，他们已经到了100多人，而且可以有更多的人来，我心里就有点负担了。那我在营会的时候看到他们呢，有十几个神学生啊，我都很想多跟他们讲话，我很想跟他们一起祷告。但我再想一想看，哎，我几年不去菲律宾了，这次听说他们人越来越多了，100多人，可能可以有更多人来了。其他海外的其他的华人神学院都没有这么多的。那我现在突然有一点负担了，啊，突然觉得，哎呀，他们程度这么不好啊，钱给的这么少，我也愿意去，真的吗？还是我要开始培养我的势力了？因为之前一回去又是一当十当百，又有很多聚会点了，然后以后我在中国就越来越出名了。我有没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哎。求你赦免我隐瞒未现的过犯，求你对付我隐隐蠢蠢欲动的那些欲望。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拿放大镜检讨自己，这也不对。我们应该一天到晚带上神给我们的望远镜，看到他无比的慈爱和怜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有邪恶的地方，能够对付，也是很好的。以色列人，包括后来的可拉和这里的米利暗和前面的圣灵降临，可能有一个负面的结果，就是有些人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尝到了圣灵的滋味，尝到了成为耶和华出口的滋味，没有用这个来服侍，而用这些来批评论断，来嫉妒纷争，在教会里面历世历代那有恩赐有能力的，包括哥林多教会，包括老底嘉教会，都有这样的麻烦。我要说的是，我不晓得尼利安讲了多久，他低估他这个弟妹，不知道低估了多久。他低估他的弟妹，同时也低估摩西，不知道低估了多久。他低估摩西，有没有在摩西过去所有发号施令有各样威严的时候，米利暗有没有想过说，你们这么看重摩西啊，你们知不知道摩西是我从水里把他救出来的，你们知不知道没有我米利暗就没有摩西，你们知不知道？米利暗一定，我们从出埃及记看，也比亚伦要大，他伟大，他是一个爱弟弟的姐姐，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姐姐，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姐姐，他是一个能够领导以色列人敬拜赞美的姐姐，他是一个领袖，没有错。但是心里有骄傲，有自大，有批评，有论断。我再一次说，你可以对人讲很重的话，但是求主帮助你讲的时候，真是为他的好，为了主的荣耀，不是自己的私欲。哎，这个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啊！就算是这一切，也不一定就有好的结果哈。但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不知道他低估多久，以至于这一句话，圣经的作者圣灵的感动，要说一句话加上去，这话耶和华听见。我觉得他讲了很久，我觉得他对摩西的不满嫉妒讲了很久，各位，讲了很久，好像从人来看，从摩西来看，神怎么还没听见？你可以想到更久的时候，当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尼尼微城作恶的声音达到神那里的时候，都有一个暗示，好像太久了，神都没有听到。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哀叹到神那里的时候，好像也太久了，怎么神都没有早点听到。在这里，在我们平常生活中，在诗篇里很多的祷告都是这样，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神好像没有听见。神没有听见，我们人都听见了，我们人听得一肚子火，怎么神还没听见？怎么耶和华又聋又哑了？我们感谢主，耶和华听见了，他听见，他忍耐，他在忍耐，他一定借着各样的方式提醒了米利暗，不要再说下去了，你看看你弟弟，你看看我的作为。其实耶和华后来讲的事情，米利暗早就应该知道，我们实在是睁眼瞎子，我们都知道听到，但常常我们故意的没有看到，故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想而不想，故意的把它想错。摩西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有人说这句话绝对不是摩西写的，要不然他就不够谦虚了。我觉得未必是这样，他可以很诚实的把这个事实写出来，荣耀只是归给上帝。在民数记里，在整个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些触目心惊的，包括这里有两个字，就是忽然。神可以忍耐等候，等我们悔改施恩，等那个恶人悔改，容忍宽容他作恶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两千年，但是神不会不计算。罗马书第二章讲到，人常常在积蓄愤怒，为上帝在积蓄愤怒。我觉得神就在积蓄愤怒，等你米利暗闭嘴悔改，你看到你弟弟还没有讲话， 你不知道见好即收，你还以为他弱，就有一个忽然，耶和华忽然出来，你们三个都出来。我不知道是怎么表达的。如果米利安觉得耶和华也对我们说话，表示我也听到耶和华声音，他应该听到耶和华说你们出来的时候，他应该听到那个声音里面有极大的愤怒，他祸患不远。耶和华第一次说你们三个人出来，第二次很生动哦，我们不大知道那个实际情形如何，以色列人是不是在远处观看，是不是吓坏了。这个从出埃及记以后，神在人当中居住讲话，我们都只能想象，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要先说你们三个出来，再说你们两个过来。摩西应该也听到，因为摩西就在旁边。然后耶和华说，你们听我讲话，你们不是说我对你们讲话吗？现在给我听清楚我要跟你们讲的话。我跟你的弟弟摩西，那个在以色列全家敬忠的，我跟他，他是我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字眼是一个尊重的字眼，贵重的字眼，在以赛亚书里常常出现耶和华的意图。仆人你在新约可以翻成奴隶，是不好听的，但是耶和华的仆人跟耶和华的朋友一样，是极尊贵的名字。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他不但是神的仆人，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我跟他是亲密的，他是属神的人，有点像神的那个字，我跟他面对说话，你们怎么敢毁谤我的仆人？不是打狗看主人吗？你们在觉得我跟你们也讲话，你们知不知道我跟摩西是怎么讲话的？各位小心，你不要说我不是米利安，我从来没这种欲望，我天天希望上帝别跟我讲话，听都听烦了，看圣经都已经很烦了。你不要这样想，因为在罗马书保罗就已经讲过，有人看日日是一样，有人看这日大于大于那日，有人凡事都凡物都吃，有人只吃蔬菜。你是什么人，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可以责备，可以提醒，可以劝告，但是你不要自大，你不要自大狂妄到一个地步，你以为你是他的主人。不要忘记，神是他的主人，而且圣经上说，真的是神的仆人，神能叫他站得住。神，摩西是看得见神形象，这个当然有很多的解释，不是说摩西能直接看到，圣经上也讲到摩西只能看到背面，看到形象是表示神跟摩西之间关系是最亲密的，比任何人都亲密。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对，我们只有求主怜悯。你毁谤任何一个人，包括在雅各书里讲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在毁谤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责备，你可以斥责，这都可以的，但是你要想到，你不过是一个受造物，你不是上帝。所以让我们带着爱心，带着信心，带着敬忠，带着敬畏来说每一句话。你们怎么不怕？你们敢说这种话？各位，我真觉得我都不敢讲下去了，我怎么能奉主的名在这里讲话？我是这么污秽的人。要啊，发怒而去，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为什么亚伦没有长？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是米利安主导的，所以亚伦没有长。但亚伦还不错，看到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他立刻就求摩西祷告。 我们也很遗憾的说，为什么要到这个时候他说出这么低下的口气？他说：“我主啊。”他对他弟弟说：“我主啊。”他刚才说：“摩西，你是什么东西？”他现在说：“我主啊。”求你，求你，求你。他没有多说什么，他甚至没有敢求摩西为他祷告，他只有真的把摩西当作上帝。其实这也是上帝曾经讲过的，亚伦要成为你的口，你要成为亚伦的神。所以他在这里真的应验了圣经上的话，他像求神一样的求摩西。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只有求神帮助我们。我希望摩西在这个时候没有很高兴哦。你现在知道了，你现在知道你弟弟比你爸高多少了。各位，如果摩西有这样的心，我看摩西也会长大麻烦。我们不幸灾乐祸，恶人死亡不是神喜悦，神喜悦恶人悔改得生。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我们感谢主，摩西真是为人谦和，不计算人的恶。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到把米利暗领进来。我们感谢主，米利暗还是被领进来。但这七天，我不知道米利暗在想什么，我不知道这些百姓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摩西在想什么，亚伦在想什么。各位啊，我们在想什么？我以后讲话要小心点，我以后说人要小心点，我以后听话要小心点。各位，可能这些都是该想的吧，不过恐怕最要的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敬畏神，能够爱神。你对摩西怎么态度，米利暗怎么态度，百姓怎么态度，迦南怎么态度，都取决于你对神是什么样的态度。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而没办法讲的，就是迦勒。在这个背景之下，在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贪求食物，在整个的摩西的家里面有这么可悲的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到迦南地。事实上他们真是没有准备好。那么他们应该是在这两件事上，因为贪吃然后受神很大的惩治，米利暗因为嫉妒或者毁谤或者自大而受到很大的惩治，对整个以色列人敬畏信靠神应该有很大的提醒。我们也很遗憾，这两个极大的灾难，一个是耶和华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以色列人，一个是耶和华使女当中最了不起的一个长了七天的大麻风，后来羞羞愧愧的被带进来，没有叫以色列人把神放在右边，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免得我得罪你。他们在要做主给他们一个等了那么久的伟大的工作的时候，之前又给他们这么警告的时候，他们没有预备好。